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子观讲记》。上星期跟大家已经上了，从开始讲化法四教十神观法的实践里面呢，它重点是放在观心，重点是放在观心。那这样的一个观心呢，它包括要谈的有，它观心你要用什么的标准来观，那如何去实践，还有我们的观的对象物。那在智者大师在谈这样的一个观心的时候，在做他的教观体系呢，怎么把缘起这样的一个理路放进来这个体系，让我们在修行的实践上得到一个依据，这是我们上星期跟大家谈在207页的地方。那至于208页要谈的是说，那智者大师对于这样子，既然他提到重点是放在观心，如果我们的观心的能力增加，就代表我们对于慧还有觉的功夫有提升。这个功夫的提升呢，表现出来就是在断惑修正、位阶上的部分。可是呢，在这样子一个历程里面，讲的好处是说，哎，他的功力提升啊，位阶提升表现出来。可是有时候我们在做观心或在闻法的时候，不一定都只有往向善的部分，有时候会触发我们贪嗔痴，这个部分就在208页的中下方13行到24行要提醒的。因为法语它下来，我们呢中内心会产生种种的念，就像是大地下了雨，会有毒芽、药芽，就是致命的还是能够治病的，不知道它会产生出来。我们如何在这里面去做一个修正，然后知道好的要去降养它，坏的要去改变转化它，如何去做这样子的事。那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里面呢，是我们在做关系嘛，看自己的心性上面产生出来的是毒还是药，是致命还是治病。所以我们就会在209页跟大家提醒说，那观心是很必要的啦，每一个的种子一冒起来，这样的一个出发心就要赶紧去做处理。第二件事情是要跟大家提示，我们常常会定义善跟恶，认为这个人一个恶就是全部全盘皆非，事实上不是光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在修行的历程，我们个人对于善恶的标准，还有对自我的要求标准，都会随着我们对于法性的认知以及事后的发展，而后对于善恶的定义会有改变。然后善恶它不是绝对的定义，也不是相待的定义，因为它会随着我们的所观智对于观心这一念心而开发出对法性的顺跟违而有不同的定义，所以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那在这个区块之后，我们在209页的第7行上星期跟大家介绍的是说，有时候我们很想要去做一些四修的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四修就会达到我们的理观或者断惑或者断除我们烦恼的结果，就是我们会把四修跟理观或断惑或修正或者断除烦恼画上必然的等号，或者认为有绝对的相关性、可能性、稳定性。这样的观念事实上是需要商榷，而且也就是关心的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在认为等号的背后，就会忽略掉这样的事修，我们必须要去谨慎小心随时关照。所以第9行开始到第14行就引了观心论里面，他在谈为什么观心很重要。因为如果有时候为了方便啊破魔怨，那他说呢，贪爱魔怨是佛母，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念，他在表示很多事修的事背后，可是并没有跟最终他认为的理修断惑位阶或断除贪嗔痴有产生效果达到目的，没有，而且反而不是没达到目的，还退步了，还长养了烦恼，位阶也退了，法身慧命也退了，为什么？ 所以在第十三行就是说难失意啊，难失意啊。那上星期我们是讲到这个区块，那后面只是很快的带大家看过。那今天有给大家发了一份观心论的原文，请各位帮我把它拿出来准备一下。上星期谈到观心论的部分呢，那跟大家承诺说要给大家观心论的原文的一个标，稍微帮你们做了一个标豆，做了一个标豆啊，比较容易读，比较容易读哈。提到了第十一行有一个有凡名为无影像，找到了吗？好，就是我们在209页的第十一行，有凡名为无影像啊。这个有凡名为无影像呢，是各位可以回来看你们观心论新发给你的讲义第六页的第五行，刚好是在这个区块第六页第五行的最后一个记，找到了没？好，找到了。那这个区块就是无影像，一般比较常常听到还是很少听到，比较少听到。那智者大师他本身的对于这个影啊，他有定在观音玄义有谈了，有谈何谓影像，何谓显。在第十五行我们看一下补，你们刚才讲义在观心论的下方，我有帮你们引了一个观音玄义的补充资料。第十五行他说，他这个地方在谈观音玄义，在谈观世音菩萨这个名的重要的时候，他分六个角度来谈。那在他谈的第五个角度就是隐跟显。那这个隐跟显他怎么说？他说隐呢就是身形上看起来像在拜佛，意好像也在想说自己在拜佛，可是却不知道归趋何等，就是说对于地理上啊，他完全没有贿赂，就是我在拜佛，我也知道我在拜佛，这样理解吗？我有的人是拜佛还不知道自己在拜佛嘛，对不对？拜到妄想跑出去，他这个状况来说，他在拜佛，他也知道他在拜佛，可是他却不知道今天地理上他为什么要拜佛，他也不知道他拜这一拜能不能相应空假中的地理，他没有用理在拜，他只有纯粹就是身在拜，我知道我在拜，就这样子在做，这个称为隐哈。他说那如果另外一个是口音宣唱，示意则彰啊，他说你有没有办法是全身都融入在这里面，如果这个情况上的话是算是显，然后一般是举显莫隐，所以称为观世隐。他说那个这时候就说，如果你在拜佛，你纯想，而你也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那这时候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你的归趋？哦，你用这样子来态度来拜，那这时候你就当然知道你是在拜谁啦，你也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他说这时候你就是身口意都做，你这时候算是显，这是最基本的哦，这只是最基本的。他这只谈到好像就是身口意而已哦，但是你要往下再看一下。他就底下在二十行他说啊，这六意啊片有所举啊，看起好像你会不会觉得都只是好啦，我身到口到意到我都念到就到了，就叫做显。不是光这样，他底下跟你谈啊，你还要能够知道你的出入席，不是只是在那里身体在拜，那如果出入席是散乱的呢，算不算身形？就不算哦。第二件事情，有没有觉观到？还是只是嘴巴念，然后觉观没有跟到？好，然后呢，你有没有受？这个受是你有没有地理入心啊？那如果心觉观的话呢，都有的话，你就是身口意就到了。所以说，如果你发音成声，念观世音，当然会具备啦，三业都到，所以举一观就可以具备三印，就身口意三。你举一音，念观世音菩萨就具备三机。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是凡情，而我们能够用原意去推，当然都具足。所以今天这个隐跟显就很清楚，就是说他调身口意三者都很好，而且必须能够去跟义理相应哦，是原意嘛，好。 所以现在回来看我们第六页的第五行哈，五影像就是今天五根它跟意都没有相应到地理上面去，看起来表面上是它的自己认为的这个意，自己认为的这个自己认为是往苦行、往羞耻、往断贪、往布施在做，可是因为它本身没有往地理上去，所以它变成是影像。那凡夫呢，是属于这一类的，没办法显，没办法显。因为那个现在同学，我跟你们接下来我有跟他们画一个图哦，我现在用嘴巴说话可不可以理解？我现在这边有三支笔，一支笔是黑的，一支笔是红的，还有一支笔是铅笔。铅笔我拿这个是蓝色的哦，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只看这三个颜色，这样看得清楚吗？好，就是蓝色、黑色跟红色。那这就代表我们的三业身口意，这三业身口意。刚开始我们凡夫是，也许我的身在做什么，可是我的口跟我的意都不知道嘛，我们很不协调。就是有人在拜佛啊，后来在说什么，后来在做什么，他说完你问他再来说一次，他完全没办法照那个话再 repeat 一次，甚至会逻辑都颠倒，是不是啊？甚至有人在拜佛或在讲路或在走路，他管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三个是有点都认为说，好像你没有意思就不可能说话，没有。事实上，但是他这当中是散乱的，因为他说什么做什么是由他的习气直接发出来的三业，他不是真的经过作意统合协调后的三业。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很多人他事实上都是只是习气，因为今天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或这样的一个友情，它是承接过去的一个报身嘛，承接过去的报。那承接过去的报，除了有这个身，还有这个念头、这个事、这个里面所有的一切，所以它反映出来、说出来的话，它也是顺着这个报而后自然的反应。就比方有的人听到那个车子经过的声音，或者雨滴下来的声音，他就喜欢；有的人听到泉水声音，他就觉得实在是像音乐唱歌；有的人听到泉水声音就觉得实在是吵到不行；有的人看到鱼在跳，他觉得说啊，实在是太有活力；有看到鱼在跳就说吵死了。好，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因为他这是由他承接下来的东西，他直觉的反应，最情绪、最直觉的反应，所以他们并不是去协调统合过的三业的反应。这是凡夫的，这三个是分开，现在看到了这三个笔是分开的。那经过修行之后呢，这三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功夫，前方便还没有正修，这三个就应该是调和的状态，比较靠近，比较能够相互运用，它能够调和。调和呢，知道现在该怎么样的吐纳讲话逻辑的去安排，这是调和的状态。那我们称这个状态为，就是我沿用下午的代号，就是 S1， 就是主体一，就是它的背后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呢，未必是这三口，因为这是承接性的嘛。那透过一个作意的调和，是吧？这三个调和，这个调和的状态我们称为 S1， 它不是凡夫嘛，所以它不是，它是另外取一个叫做 S1。好，这三个调和，那调和好了之后呢，它终于能够。像不会像他拜佛做什么他不知道，他能够想说他要去忍寒忍饥少欲行持，然后不要去做错的事情，希望去求法门，希望去布施来断奸贪，希望去省掉不要嗔恚，然后他都是这样子想，他开始这样做，因为他把协调好，是有三个协调在一调和了嘛，他开始可以作意去操纵他的身口意，让他走向看起来像是四修的路实践的路。可是有一个问题点，这三个的他在做的时候 他是用他们自己的认知跟诠释在诠释嘛，他并没有一个背后的东西在观察和记录他是不是如如实实做到，对不对？他还没有发现，他只是用他的作意认为他要去这样做，他背后还没有一个觉出来把他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去审核他。他是我认为我要这样做，而且我能够协调控制，我不会去想吃就去吃，我能够节食，我能够去忍耐饥饿，然后我也能够在荒山野岭忍耐寒。那我今天要遇到什么诱惑我都少遇，他就这样子写嘛，对不对？好，那就是他是用他的作意去控制，而没有随着习气去直接反映出来，这是 S1。 这不够，你背后必须要有一个 S2 的开发，就是所谓的慧，也就是觉。慧的用就是觉，觉的成果就是慧，它的体就是慧。那这一个的开发就像是我能够把这些习气里面我认为的背后的最属于见或失或习气尘沙无名的东西拿出来检查。所以后面有这支咖啡色的笔，这个是属于 S2， 所以 S1 好不容易把这些协调在一起，调和在一起，可是他们算是自己做自己。那在做的背后有一个东西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很如如实实的记录，而不是用他认为的去记录，必须是如实的记录，很客观超然的去记录。这一个就是觉。那在禅修里面，这一个觉的功夫呢，不是现场而已。假设像现在来讲，这一支我们这个麦克风当成时间轴，各位看这里，那它这边是从出生到20，到这边假设是90岁，好不好？那这个历程开始，他没学佛，20岁以前他没学过佛法，然后之后呢，这10年他是懵懵懂懂的哈，30岁。那假设他学好了调和，是到现在这里 S1 哈，到了40岁开始。那现在他这个 S2 还没出现 ，S2 他到了后面60岁出现了。好，回到这边，跑到60岁出现了。那这个 S2 他能够去做觉跟觉的这个功夫的时候，他很神奇。他不会只能够觉和录影到现在，他有办法把你所有过去发生的这60年的东西全部像播影片的方式播给你。然后之后呢，你在禅修会越来越好嘛，那禅修里面你会录到安止定，录到安止定里面，那安止定里面你会没听到声音啊，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这个咖啡色的 S2 它都帮你记录，所以等你出来以后，它依然可以播放给你看，看你禅修里面有没有定，有没有对禅定产生贪爱，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智慧去鞭策，下次再进去你就有办法去处理。所以这一个 S2 的开发是在禅修里面很重要。所以 S1 在看 S1， 就是这个我们的209页，它讲的属于第11行到第13行，就是只有 S1 的状况，就是自己看自己，自己认为理所当然。那如果可以关心的话呢，就变成是 S2 会出现。那 S2 会出现就是智者大师在观心论还有所有的教观体系要谈的，你怎么样可以去问观心，怎么可以去观到这个 S2。 各位请看到观心论这一份资料拿出来第1页，找到了吗？好，第1页，我们来看23行哈，他说有一些都是反正第5个字都是诸来求法者嘛哈，就是有一些想要来学习佛法的人啊，或者你想要在佛法上有增进的人，那他们会有一些目标，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就在第2个偈颂，有的想要 听闻无上道，有的想要思维无上道，有的想要修无上道，所以闻思修嘛。那有的是想要修四种三昧，四三昧。那四三昧是什么？就是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有的希望得语言三昧，有的希望得禅定，有的希望忏悔种种的罪业。来，再来第二页哈。那有的希望能够离烦恼，有的是希望去利益众生，有的想要去彰显佛法、传承佛法。那这一些呢，他有没有达到目标？就是第三个偈颂就告诉你说，如果他都没办法找到，没办法开发出他的 H2 啊，他的目标都达不到。第三个偈颂都是没办法开发 S2 关系嘛，对不对？就是 S2 的部分。第四个偈颂就告诉我们说，刚才我念这一些，这里面总共有十颂，那这十颂的第四个颂，每一个的第四个颂，是不是都告诉我们他没有去找到 S2， 他目标都刚好达不到？有没有发现哇，这个不好玩呢，就达不到哎。好，然后之后呢，再来是从第二页的第六行一路下来呀，他就告诉我们说，哎，有的人呢，他怎么修？他看起来，他前面是这样子说，来，各位再继续看这里，他前面说你现在是在开始学嘛，好，一路到这边开始听闻，所以你有一些欲，你想要追求的，那你就慢慢慢慢把这个融合起来啦，你走到这个阶段了哈，融合起来。可是因为你没有开发 S2， 所以你的目标都没办法达到，没办法达到，没办法达到。可是你也开始，因为你听闻佛，我们听闻佛法很久，那我们就有讲经有说法，可是呢，我们却造下什么的罪业？就是从第六行一路下来，哇，讲的就是这些的问题，就是说它都达到三个调和咯。你想想看，三个调和对我们来讲，你觉得容易还是困难的？就是光 S1 出现就已经很难了嘛。我们就是知道，我说话我知道我在说话，我做事我知道我在做事，而且我三个是调和，这个已经很难了，一般的人都不是这样了。然后他这个三个调和之后，他还告诉你还有问题。然后后面呢，他就跟你讲啦，如果我可以把 S2 找出来呀，就到了那个第三页了，第三页的第17行到26行，就告诉你，哎呀，这个 S2 一定要把它开发出来呀，因为没有 S2， 我们没有办法去断掉这个子啊。唯有 H2 的出现，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处理。好，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修。他说这第22行，他就说当知心眼开，得入清凉池啊。你必须要能够观这个一念心，这个 H2 要出现 ，H2 要能够去看 S1， 所以说 S2 观 S1， 找到了吗？第22行嘛，找到了没有啊？有啊，好。然后做好了以后，他之下就人家这样，那你讲了关心了，那好，我再问，就是你干嘛要做啊？后面他就告诉我们讲了说，因为很多人他 S1 都做到了，协调了，他也看起来有修为啦，甚至会发神通啦，可是他的 S2 没出来呀。所以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到第四页的第五行，他就说因为他的 S2 没出来，那他的修正呢会有问题。所以到第4页的第5行，他各位讲看那边，他就是讲第一个原因是讲其他人嘛，之后他就讲说有一些自己跟随他自己跟随自己的大师很久的这一家门徒啊，跟着他这么多年了，那他们这个看 S1 的功夫有了一些些气味， S2 若隐若现，看心稍久远嘛，就是我有点距离的，这样子来看，来，你这个 S1 是不是三个一块嘛？我自己看自己，我看起来以后，我这个 S2 若隐若现，好像是我从他这个地方出来看他了嘛，我好像独立出来看他。 可是不是，是必须要另外一个出来，所以他有点功夫，但是他却不知道如此的言穷问心，所以他不懒内法着外文字，他还一直在用 S1 看 S1， 没办法用 S2 来看 S1， OK 吗？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那这一些人呢，第七行哈，这些人跟着自己已经随足累载，就是经年累月了啦，跟着他已经经年累月了，可是空无或所或托，他就觉得都没有断些许的